选举日临近，奥巴马敦促美国人选择克林顿，川普则表示他一旦当选将立即废除奥巴马医保。美国军方称，两名美军在阿富汗北部一次凌晨进行的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阵亡，另外两人受伤。伊拉克政府军逼近北部重镇摩苏尔，城市周边受到严重破坏。
中国时间10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摩苏尔局势。与伊斯兰国组织交战的伊拉克军队正在向摩苏尔推进，一些居民担心，只要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还控制着摩苏尔，周围就没有安全的地方。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与伊斯兰国交战的伊拉克军队正向摩苏尔推进，伊拉克军人表示，他们现在距离摩苏尔市区只有不到1公里远。然而，在战场周围的城市和村庄，一些居民担心，只要恐怖分子还控制着摩苏尔，周围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伊拉克军人称，有平民被困在交战地区，伊拉克部队正在街头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摩苏尔战斗接下来将会十分艰难。军人们表示，他们已经做好准备，战斗对所有人而言都是持久而危险的。
伊斯兰国的战术是自杀式炸弹和汽车炸弹，这对每个人都是危险的，但我们要解放摩苏尔，而且我们的军人训练有素。
在伊拉克军队夺回了摩苏尔周围的城镇和村庄后，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商店和居民楼成为了废墟，窗户玻璃破碎，弹壳散落在大街上。这座小镇已经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但居民们陆续回来，想看看自己的家变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离开家乡已经2年了，我们不想再做难民，被毁的不只是我们的房子，而是整座城市。
插着白旗的汽车载着逃离战场的人们开进难民营。国际移民组织称，从2周前战斗开始至今，已经有2万多人流离失所，接下来预计还有100万人有类似的命运。但很多流离失所的家庭说，如果他们的苦难是打败伊斯兰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他们别无选择，必须付出。美国之音记者西斯莫多克，伊拉克巴特拉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系列的反美言辞为美菲关系的未来增加了变数。今天上午，新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在美国国务院宣誓就职。美国政府对美菲关系的未来如何看待呢？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任的驻菲律宾大使的背景，还有美国与菲律宾的关系的前景如何？
好的，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早上在国务院主持了下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盛荣，或是有些华媒体翻译成为金城的宣誓就职仪式。金盛荣呢，他是在首尔出生，他13岁的时候到美国来，他曾经担任美国主管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首席代表，他也曾经担任美国驻韩国的大使，他曾经12次前往过朝鲜来实地考察朝鲜的核计划。我们知道，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之后呢，曾经用非常侮辱的字眼来谩骂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元首还有资深官员，他还曾经说过要和美国分道扬镳。那么金城呢，今天在宣誓就职仪式上表示说呢，他会致力于和菲律宾的同盟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金城怎么说。
This year, as we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formal U.S.-Philippines relations, we celebrate.
今年正值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关系建立的70周年，我们要纪念并再次肯定我们由共同牺牲、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缔造的历史。当然，还有我们坚不可摧的防务条约。美国多年来都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菲律宾最大的投资国。我非常期待继续我们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强化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千年挑战公司所做的出色工作，促进有包容力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根据估计，目前有25万美国人民居住在菲律宾，而在菲律宾有大约400万美国人居住，在美国大约有400万菲律宾的移民居住在美国，双方关系非常紧密。那么，美国国务院表示呢，尽管总统杜特特出言不逊，但是并没有任何的事实来证明菲律宾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摇摆。那国务卿克里刚才在这个主持的宣誓就职仪式上面也表示，他对于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非常有信心，也希望自己在任期结束之前能够再度访问菲律宾。平章。
荣霄，我们知道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目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那么在这些问题上有哪些最新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菲律宾总统杜特特上台之后呢，他就积极地进行全面扫毒运动，几千人因此被杀死。西方国家基于人权的角度认为他涉及了法外杀人。那么最新的波澜呢？双边关系又起波澜，是因为美方叫停了美国公司计划卖给菲律宾警方一批数量高达26000支的步枪，因为担心这批步枪会被菲律宾的警方来用于法外杀人。对此呢，杜特特表示，美国做出这样决定的这些人呢是傻瓜，是猴子。那么他还表示说，菲律宾以后可能会向俄罗斯或是中国来购买武器。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呢，由于美菲之间的同盟安保关系对于菲律宾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杜特特呢敢在大国之间来进行博弈的关系，但是不至于碰触到美菲同盟关系的底线。品章。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
独立总统候选人埃文·麦克马林只是今年八月才进入美国总统竞选，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并非家喻户晓，但是呢，他在他的家乡犹他州却切实拥有意外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机会。麦克马林呢，已经奠定的基层组织框架可能完全超出其候选人的身份，这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可能会重塑美国选民制度的新保守运动。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麦克马林将是第一个这样告诉你的人，他这个总统候选人资源和时间都很有限。麦克马林的名字目前只出现在11个州的选票上，实际上全然没有获胜机会。但是仅以保守派身份竞选，迎战一位极具争议的共和党候选人，就足以有可能传达选举日过后他要继续弘扬的信息。
与我同样的宪政保守派认为，男女生来平等，都被赋予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我们不能参加该党，成为白人民粹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麦克马林很谨慎，没有对川普所有支持者一概而论，但是他担心许多川普的支持者已脱离传统保守价值观。11月8日以后，如果共和党继续沿着川普主义的道路走下去，麦克马林表示，他将领导志同道合的选民走一条新路。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在建立的某种东西将有助于为这个统一国家指引方向，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有助于我们为所有人拓宽经济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处理少数族裔社区发现的那些世代挑战。
在美国现代政治领域中，独立党派运动总体上并不具有竞争性，但是麦克马林谈到了一些例外情况，其中包括共和党自身。1854年，共和党以反奴隶纲领崛起掌权，并为林肯总统所接受。
较好的策略是我们发起一场运动，改革共和党，使之像过去一样再铸昔日辉煌，或者类似这样的目标。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想扬言组建新党将无法吸引那些认同该党的人加入。
不过麦克马林的大学室友、犹他州立大学教授达蒙·凯恩说，在许多州内选民的眼里，麦克马林绝非只是一个突出的反川普人物。
对候选人麦克马林确实兴奋不已的那些人热情支持他，希望在未来美国看到那种共和党人的思想理念。
麦克马林目前表示，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是否会重新致力于他所称之的和平与自由政纲，现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犹他州盐湖城报道。
大选日还有五天，两位候选人民调拉近，选情焦灼。今年的选举呢不同以往，虽然内政外交等竞选议题仍然十分重要，但竞选后期两位候选人重点揭露攻击对方的人格弱点，导致这一次选举呢似乎成为两位候选人个人品质和性格的一个较量，而竞选议题却退居到次要地位。民调显示，很多选民呢也很可能主要会依赖他们对两名候选人的个人品质的感受来做出决定。结果呢，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人格问题便主导了今年的总统大选。那么民众选举应该更关注竞选议题还是候选人的私德？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家的人品究竟重要不重要？未来美国社会是更加趋向共和党的保守化，还是更加趋向民主党的自由化呢？今天我们的时事看台节目就邀请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来为我们的大家解答这些问题。林教授你好。
哎，你好。
嗯，林教授，政治家的这个私德问题，我们来看哈，美国联邦调查局呢，最近重启了克林顿电邮事件的这个调查，这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这个诚信危机。川普呢，他今天的在竞选当中，他说这是自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一个政治丑闻。那么林教授，您怎么看克林顿的电邮门事件？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撒谎和不诚实与克林顿联系在一起呢？
是不是水门舰以来最大的一件事情很难说，这个有点大，这就大话。但是你问那个克林顿为什么他，特别是他和他丈夫有信任问题，这个是有历史原因。自从克林顿这男的总统的那个 Monica Lewinsky 那件事情以来，他调戏女人是一回事儿，但是他说谎，他不承认，这个让很多美国选民公民不乐观。然后到跟 Hillary 呢，他呢，因为他说话的方式常常给一般公民一种我不是说我的心里话，我跟你说我认为你希望我说的话，有那么个感觉，不老实的感觉。那是不是这样当然很难说，可是很多人对他有这么个印象。包括他那一次跟那个那谁在辩论的时候，他不愿意说他在经纪公司那个 Goldman Sachs 自己说的一些是什么话，不愿意说出来。很多人以为哦，你在关了门说的话跟公众跟我们说的话是不同的。所以是有这么个历史。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克林顿的问题呢主要是诚信的问题。那么川普，我们再来看川普的私德问题呢好像更严重一些。不过呢，他侮辱调戏妇女这个言论的这个音像披露之后呢，川普的一些支持者们辩解说呢，这是更衣室的谈话，说呢美国男人都这样，无伤大雅。那林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现在70多岁，一辈子打球啊，网球啊，篮球啊，在很多更衣室里头谈过话，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话，所以这个大概是个借口。但是你说美国男人这个问题大概是古今中外一样，就是男人对女人的一些想法是有的。在我们总统的历史上有几个层面，是脑子里想的呢，还是言语里头说的，还是行动起来的层面？脑子里头想的，我记得是卡特总统是个最规矩最标准的一个人呢，可是他承认，他跟选民承认过，说我脑子里头犯过罪，我是有那种坏的想法。那么行动呢，克林顿跟 Lewinsky 我刚才提的是个例子。Trump 呢，这个是个言语层面上说的，大家都相信他是那么说的，而且心里那么想的，但是是不是那么个例外很难说。对这个，包括中国的政客，我觉得也都有这问题。
好的，那么看来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美国的政客是不是都有台上和台下这样两副面孔呢？公开和私下可以说不同的话，并且好像选民们对这件事情也不是十分关注，您看是这样吗？
是这样，当然是这样。这个台上的话、台下的话，也是任何一个政治制度里头有的，中国的也有，当然。所以呢，这个外面表演的层面跟内心想的层面是不同的。相比之下，川普在这个标准上还没有克林顿那么糟糕。克林顿很明显的在表演，Bernie Sanders 以前那个跟克林顿竞争的人，他更是没有这问题，他心里想的表面说的是差不多的，大概没有这个。可是这个是个很普遍的问题，中国的政客当然也有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昨天呢，我们采访了这个爱达荷州共和党的全美主席，他叫叶望辉。叶望辉先生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川普呢，他只是一个商人，而克林顿呢，他是一个职业政治家，所以这个在私德这个问题上呢，选民对这两个人评论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对克林顿要求的要更严格一些。您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一半同意。我认为选民看这两个人对克林顿的要求更高，是因为他应该懂，他应该会做政客，而对川普不一定有这个条件拿出来。但是两个人的诚实不诚实，我觉得一般公民还是用同样的标准去衡量，不喜欢不老实的人。
不喜欢不老实的人，
当然。
那川普呢，他出身于一个商人阶层，他就是一个商人，所以有人说呢，川普有一些男女关系有一些呢这个说话呢不是十分严密这个有他的支持者，特别是一些他的支持者呢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那您认为是这样吗？是可以原谅的吗？
那也是可以原谅，可是你做政客，你竞选总统的话，应该是标准一样的。所以我不觉得，我个人不觉得，而且我认为一般的美国公民也不认为是应该有双重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你竞选总统，你还是得做个规矩的人，至少得演一个规矩的戏。是。
好的，您这个说法挺好，就是要竞选总统，您必须做一个规矩的人，至少您要演一个规矩的戏。那么有人说呢，今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负面的一次选举，说两位候选人呢负面传闻缠身，很多选民呢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很不情愿地投下自己的一票。那林教授，您如何评价今年的大选？
相对的来说，我同意刚才的这个说法。我一辈子看到过的总统竞选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问题，两个人都不太喜欢在其中之一选一个比较不差的一个人，这个是有过的。但是有今年这么极端的一个现象是空前的，我没有看见过。很多人是非常，两个人都相当讨厌，那你选择投谁的票是根据你相对的来说不讨厌的人是哪一位。比如我愿意说，我今天我投过票，我投了一个第三党的票，因为我也是那两个人都不买账。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这个美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这个政治趋向。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川普啊，他在移民问题上的保守立场极为鲜明，他吸引了很多选票在这个问题上。那么未来美国在经济和社会等这个重大议题上，是会倾向于共和党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呢，还是会倾向于这个民主党的相对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呢？您看？
这个我当然没有水晶球，很难预测将来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说，共和党是保守的，民主党是自由的。这得看是什么问题，比如移民问题上，当然共和党是保守的，可是宗教自由上或者个人带枪的问题上，那他是最自由派的，而是那个民主党反对那种所谓自由。可是很抱歉，我不能看到将来怎么样。基本的问题我没法回答。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共和党。自从这个布什政府以后呢，我们看到共和党开始分裂。总统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支持率呢比较分散，或者是颇具争议。那么这种状况在今年竞选过程中，我们看到表现的是尤为明显。造成这种趋势的这个深层原因是什么呢，林教授？
你说深层是问得很对，因为你要表面上看你有那么多共和党候选人在竞争的时候，当然你是比较分散。可是更深层的是有一个问题，共和党是变成现在看来是两个不同的党，一个是精英派。上过好学校，有钱阶级，在纽约什么交易市场上做事情，那种共和党是传统民主党。但是老百姓，农村老百姓生活简单，信教，这也是一种川普的支持者，而且是川普主要的支持者。这一批人呢，很多人很多年来感到被忽略，不满。前几年出现了一个叫茶党 Tea Party， 也是这种心理的人，他喜欢川普，可是精英那个层面不喜欢，所以那深层的分裂我看是这个分裂。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精英和共和党精英和这个共和党基层之间呢出现了差异，也出现了分裂。我们看到呢，今年川普就面临这个问题，共和党高层与本党的候选人川普决裂，不支持自己的候选人。
是。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川普，是不是他们已经对川普彻底感到失望了？
彻底感到失望，这是两层意思，一个是他说话那么粗鲁，说大话、脏话，什么调戏女人，他当然，那种贵族共和党那一层的人很难为情，他不能支持这种行为。可是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怕川普要是闯祸的话，那跟川普下面的那些所有的共和党的竞选呢，国会啊，或者各州的州长那些也会吃亏。因为你看奥巴马八年来共和党是怎么对付呢，是因为国会他控制，所以他可以阻挡很多奥巴马的提案，所以我觉得那个商层担心的是川普闯祸会影响他们在下面国会的这些竞选的机会。
那么到目前看来林教授，到目前看来您认为共和党高层担心的这种局面出现了吗？就是说川普的选情影响到，会不会影响到未来国会选举的这个选情呢？
我看会啊，我们过几天就看到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因为到现在叫奥巴马任期的时候，国会的两院，参议院和众院都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这一次要是其中之一改到民主党控制呢，这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民主党。我们看到民主党呢，它近些年来接连推出了黑人和女性的这种非传统的候选人，并且很成功的据报道说呢，很成功的调动了这个少数族裔和年轻人、妇女以及边缘群体、少数民族的他们这个投票热情。那么这个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看不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美国社会多样化的问题。我小的时候美国的 人口大概80%以上都是白人，那10%几是黑人，10%几是别种民族。现在不同了，现在白人要是到了60%，那不简单了。所以我们的社会是多样化，不但是民族，是语言文化都多样化了。所以我们现在美国民主的挑战，我个人也觉得是个很好的挑战。我们的统一性能不能根据一个概念，我们的宪法里头的人人平等，人权是一样的，各种自由是一样的，你做人你就有这么个权利，这种概念能不能做我们国家的基础，而不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语言或者一种人的一种基础。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林教授啊，我们谈谈刚才您说的这个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这样一个问题。通常呢，按我们理解呢，通常呢，这个人们一般的观念都认为呢，好像共和党更保守一些，而民主党呢更自由化一些。刚才您不同意啊这种说法，那么您再给我们这个解释一下您不同意的原因好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得看是哪个问题。
对，
一般的来说，可能你可以那么说，生活方式，比如这个同性恋能不能结婚这种问题，那当然共和党更保守的多。但是在一些比如我刚才提到那个自由问题上，宗教自由、带枪自由啊，这种问题，或者反对极权主义，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更坚定比民主党。别忘了中国的现在极权主义是从左派演变出来的，是一种左，民主党一般我们说是左派，但是左要走到极端也是非常不自由的一个局面。所以你说美国政客哪些对北京的不民主的表示最说话最多，那是
共和党
比民主党更多。
好的，好，我们感谢林培瑞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专访。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投票日日益临近，两位候选人的选情更趋焦灼。
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振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
谁将入主白宫掌控国会，立见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摇摆州历来都是总统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摇摆州的倒下能在一夜之间，甚至一个小时之间左右大选的结果。紧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维吉尼亚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州。本月初，希拉里·克林顿以15个百分点领先，而上周电油门事件的再次调查让唐纳德·川普看到了希望。让我们跟随记者尼亚去看看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提前投票点的选民们怎么说。尼亚。
好的，平章，我现在正在阿灵顿市法院，这里是弗吉尼亚州所设置的其中一个早期投票点的站点啊。我们今天这周本期时候，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詹姆斯·科米的对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重新启动之时呢，并没有对弗吉尼亚州的选情造成很大冲击。然而，选情就在这两天发生了非常戏剧性的转变。我们这周本周初看到美国《华盛顿邮报》所做的一项从上周四到周六的一项电话调查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获得了48%的支持率，高于唐纳德·川普6个百分点。而且《华盛顿邮报》在他们的这个我们看到他们的调查结果中也注明，并不排除实际人口的分布率比抽样调查的样本更多元化的可能性。然而，另一项调查在昨天大概二十四小时之前，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所发布的同一时段，从上周三到周四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被问及今天就是最后的大选投票日，你会支持谁？有44%的人说要将票投给唐纳德·川普，而希拉里·克林顿才获得了41%，屈居于下，仍有15%的被调查的投票人士表示他们尚未做出决定。然而就在十月初，同样一个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要领先于唐纳德·川普12个百分点。就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间，唐纳德·川普已经扳回了15个百分点。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又使得弗吉尼亚州在这次大选中重新又回到这个摇摆州的地位。我们今天上午从11点到2点这个午餐时间所做的一些我们选民的调查可以看到，因为阿灵顿是在这个市是在弗吉尼亚州比较靠北的位置，这样特殊的地点让当地的选民绝大多数都更加倾向于民主党，然后更加支持于希拉里克林顿。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一个报道。
Well, I'm not a big fan of polls because I think they change so quickly and it depends on when they were taken. I do encounter some Trump supporters and they're very vocal to let me know that, you know, they're voting for him. But, you know, that's to be expected in any county. But I think Arlington is pretty strong for Hillary.
Oh, yeah, I was from Liberia and we had our first female president, Ellen Johnson Sirleaf. So.I wanted to vote for Hillary because I think she's going to do a lot of changes here, and she's a female, so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America has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I'm Cuban. There's an entire act that allows my family to be here more legally than any other kind of Latino, and I believe that that should be the case for everyone.
The biggest reason today was the note I got from my friend this morning who teaches third grade. She had a student come up to her today.Who's from Honduras and says, if my mommy and daddy get deported, will you adopt me? I think that says it all. It's very clear who I voted for.
And I voted with my heart. So I'm very happy with the way I voted. And I'm very excited to see what the results are.
I had over 12,000 people who voted absentee in person right here at this location. But we have two other locations in Arlington. And we also have a lot of people voting by mail, and I don't know the numbers of those. It's really fun to see the new voters as well as the old-timers.
我们刚才在这一段采访中可以看到，没有一位愿意接受采访的人来表示他们将他们的投票投给了唐纳德川普，这是一个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区非常特别的现象，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处于弗吉尼亚州的北部，所以非常临近我们的首都华盛顿特区，所以这边的居民很多都是政府的工作人员、高科技的从业者以及学生，所以他们普遍都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另外，虽然这样一个州的中部的一些居民还是像美国的南部更加倾向于保守派的共和党，但是近几年来大量涌入的移民使得这个州的居民的分布更加倾向于自由的，然后更加倾向于民主党的一个趋势。所以就是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把这个对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门的重新调查的启动呢，使得这个州我们从刚才的民调显示中可以看到，给唐纳德·川普又给了他一线生机。平章，
弗吉尼亚的投票站现场所做的连线报道。
继续来关注美国的竞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站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是行骗高手，性情不适合担任总统。奥巴马还批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重新挑起克林顿电邮争议，这一举动有可能被解读为试图影响选情。另一方面呢，川普则誓言他一旦当上总统将立即废除奥巴马的招牌政策奥巴马医保。好，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安华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在这个选举的这个冲刺阶段现在两位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都在所谓的战场州奔走。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北卡罗来纳，一方面鼓动年轻人一定别忘投票支持克林顿，一方面又猛攻川普，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发表了讲话，他承认美国人受够了这场如此难看的总统竞选。
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暂时排开噪音，专心关注你们在这次选举中面临的抉择。
奥巴马对年轻选民说，如果他们清醒地思考，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克林顿。他把川普描绘成一名奸诈的交易商，对弱势美国人缺乏爱心，而且缺乏领导一个民主国家的资质。
We can't afford a president who suggests that America should torture people.
我们承受不起一位放话说美国要动用酷刑或者禁止整个宗教进入我国的人来当总统。我们理应有一位更好的人来出任三军总司令，而不是侮辱战俘或者攻击烈士母亲或者贬低我们的战士的人。
奥巴马总统还把矛头对准目前控制参众两院的共和党。
我就职时他们不跟我合作，哪怕是在我们想挽救大家的工作并防止经济萧条的时候，即使是在他们控制参众两院的时候，他们连通过自己的东西都很难，所以他们就只能不断地采取僵持和阻碍战术，并威胁说如果他们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关闭政府或者打乱经济，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你们的父母不是这样教育你们的。
奥巴马总统还批评了联调局长科米，宣布联调局正在检查最近从克林顿高级助手电脑里发现的大批电邮。
I do think that there is a norm.
我不觉得这是常态，但我调查的时候我们不是依据捕风捉影形式，不是依据不完整的信息形式，不是依据泄密形式。
另一方面，川普则猛攻奥巴马，并誓言一旦当选就会清除他的政治遗产。
And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another 4 years of Obama.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再来4年奥巴马执政，这是最不需要的，最糟糕的。这意味着伊斯兰国，这意味着多交税，这意味着差劲的医疗保健，这意味着没有边界，没有边界我们就没有国家。
川普星期三在佛罗里达竞选造势，他承认若想入主白宫，他必须拿下这个南方大州。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星期四，川普和克林顿是继续集中力量争取拿下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州。那么大家都知道呢，他们双方也都知道，这是两个阵营的必争之地。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
还有四天，川普与克林顿的竞选阵营都在加快竞选造势和拉票的步伐。川普与克林顿周四都在北卡罗来纳州参加竞选活动，而川普则在佛罗里达与克林顿的助选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了对垒。此外，川普周四下午还与竞选搭档麦克彭斯在宾州出席造势活动。彭斯同天在密歇根州与爱奥华州为川普争取选票。克林顿的竞选搭档蒂姆·凯恩周四前往亚利桑那州，用西班牙语向西语群体发表讲话。此外，伯尼·桑德斯参议员周四在俄亥俄州为克林顿造势。我们再来看民调，《纽约时报》和 CBS 新闻网周四公布了一份最新民调。民调显示，在1333位通过电话受访的注册选民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的支持率为45%，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率为42%，希拉里领先3个百分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处在这份民调的边际误差当中。所以目前从各种民调来看，希拉里和川普的支持率基本上呈持平之势。在投票日如此逼近的时候，这种选情的焦灼意味着什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长期关注美国大选问题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小夏你好。
庭长你好。
十月中旬的时候，希拉里领先的百分点超过是2位数，十月，然后就是7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现在我们刚刚的民调是3个百分点，那么 Real Clear Politics 刚刚给出的这个综合民调显示只有1.7个百分点。
这1.7个百分点有一个要注意的是，这是前一个星期的民调的综合。如果你看前三天的民调综合，基本上就持平了。
对，这1.7个百分点也是在这个28号之后所做的这个民调。那么这种选情的这种趋势，会给选民的心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啊？
这很难说，就在什么呢？因为这今年的负面竞选远远超过了正面竞选。那么现在有大量的选民都是出于负面的考虑来竞选的，说我不喜欢谁，所以你看那个人长得那么快，我赶紧投他对手去。所以这个由于这个原因呢，这次民调专家都说没有办法估计，因为这种负面的心理作用，就是说啊，跟以前有正面有负面，我支持谁挺谁，这个差别非常大，所以呢很可能就没有办法估计。但最近呢，就是要看两个指数是很重要的。其实这个全国民调都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看什么呢？一个川普这边就看看登记的共和党人或者是共和党名册上的人有多少现在出来投川普，有多少就还不出来。第二呢，要看看就希拉里的阵营中少数族裔年轻人，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语，就是拉美裔，他们出来多少。这些指数是他们那个在下个星期二是否能获胜的特别关键的指数。
说到这一点，我们知道现在在美国已经超过这个2200万的选民参加了提前投票。那么根据现在这些提前投票所获得的数据来看，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希拉里的传统的阵营，就是比如说少数族裔啊，然后妇女啊，还有就是年轻人的这些投票率，跟2012年奥巴马时期相比相差很多。这对希拉里来说应该不是个好消息吧？
应该是这样。黑人的投票率，早投票率在同样时间里现在少一半左右。如果从佛罗里达，特别是年轻人投票率连一半都不到，可是，拉美裔的投票率增加了一倍。所以我们知道，拉美裔现在是人口的17%，黑人是13%。那个现在年轻人的数量正在逐渐的成为第二大那个投票群体，所以呢，这也很难说。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奥巴马也在非常积极的为希拉里助选啊，他们今天就到了这个佛罗里达州，在一所大学也是面向年轻人发表讲话，很明显就是要呼吁年轻人出来为希拉里投票。我们知道现在奥巴马作为总统，他的这个总统的支持率的这个比率是要高于希拉里受欢迎程度的，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通过这种积极的助选把他奥巴马自己本身的这种受欢迎度转嫁给希拉里？
是有可能的，因为这里头呢，它相差我们说一个点，就是很在美国这个选举中经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一个点两个点就能把那个选举搬回来，就能把白宫的主人换一个个，是不是？所以呢，奥巴马如果能给希拉里拉出来，比如说在佛罗里达拉出两个点，那很可能就让佛罗里达目前领先两个点的川普呢变成落后，所以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要再看。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能够替希拉里拉出两个点？大家会因为喜欢奥巴马就去喜欢希拉里吗？这个中间的逻辑是什么？
这中间不会，但是因为黑人选民现在奥巴马不断对黑人选民呼吁说，哎，你们出来，这是我的
legacy，
这是我的这个将来的遗产了，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出来，如果不是这样选的川普呢，你想想奥巴马就跟人说，他说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交班交给的是川普是一个什么感觉，所以他是用他个人的魅力来呼吁选民给他投票。但是呢，这些选民呢现在有很多新的考虑，比如奥巴马出来选举会有一个负面的地方，这个负面地方在哪里？因为刚刚公布，就是从前天开始奥巴马医改重新登记，那么很多人忽然发现奥巴马医改这个结果呢使得这个医疗保险的价格上升了非常多，这可能也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是说一个一个因素的分析，没有办法具体的说。
对，确实奥巴马医改现在也是川普的竞选阵营主打的一个话题。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好的，休息一下呢，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芝加哥小熊队时隔108年再度捧得世界大赛的冠军。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节目的主要内容。伊拉克军队正在向摩苏尔推进，只有不到1公里的距离。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是行骗高手，性情不适合担任总统。他还批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呢，重新挑起克林顿电邮争议。专家解析民主制度下政治家的人品究竟重不重要？未来美国社会是更趋向保守化，还是更趋向自由化？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一份最新的报告中呢，分析了美国国会不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可能给美国工人和企业带来的风险。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表示，他们尽可能争取该协议今年在国会通过。
美国军方称，两名美军在阿富汗北部一次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阵亡。塔利班说，3名战斗人员也在冲突中战死，战斗中有数十名平民遇难，包括妇女和儿童。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呢介入石油管道争议，他表示有关当局将重新讨论改线事宜。美国原住民和其他抗议者一直试图阻止达科达油管的建设，他们认为呢这条管道经过美国原住民的圣地，并对当地的供水构成威胁。警方跟抗议者星期三对峙，警方向抗议者喷雾并发射了橡皮子弹。
美国南部密西西比州的一座教堂遭到了纵火，还被喷上票投川普的字样。就此，美国执法机构启动了民权调查。当地警察认为这场纵火是仇恨犯罪，联邦调查局和密西西比调查局正在协助办案。这个有着200名成员的教堂将在同一地址重建教堂。
芝加哥球迷目前欢欣鼓舞，庆祝美国职业棒球大联赛的芝加哥小熊队时隔108年再度夺得世界系列赛桂冠。小熊队呢，最终以8-7的比分战胜了克利夫兰队的印第安人队。球迷在星期三深夜上街庆祝，到了星期四呢，庆祝的人群仍然没有消散的迹象。当小熊队的大巴驶入瑞格里球场时，喧闹的人群聚集在车队周围，欢迎冠军凯旋。
3年前，在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出生的一对大熊猫双胞胎，星期四被送回中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2名工作人员陪同大熊猫双胞胎美伦和美焕一同前往。这是第一对在美国出生并存活的大熊猫双胞胎。美国还有另外3家动物园有大熊猫。
好，接下来呢，我们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美国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倒计时，联邦调查局在此刻重启了电油门调查，到底对选情带来多大的影响？它是保护还是伤害了美国的民主？而川普、克林顿两位候选人面临潜在的司法问题，是否可能在他们当选后酿成一场宪政危机呢？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焦点对话节目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这次美国大选呢十分激烈，在网络空间我们看到打得也十分火热，而俄罗斯的黑客跟五毛呢也十分活跃。那么中国的五毛是否也扮演了俄罗斯五毛类似的角色呢？在今天的网络101栏目，我们请美国之音网络安全与科技记者黄耀毅来为我们介绍。耀毅你好。
徐波你好。
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现在已经确认说俄罗斯的黑客呢试图干预美国大选。那么俄罗斯是否也有像类似中国五毛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大选当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是，的确俄罗斯也有自己的所谓的像中宣部一样的角色，然后有很多的五毛。这些五毛其实他们在之前的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在骚扰，用这些网军来骚扰乌克兰的人民。那么在这个欧洲呢也一直不断的来散播不利于北约的言论。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在今年6月的时候，纽约客杂志的一个记者叫做阿德里安陈，他到俄罗斯去，到这个圣彼得堡，就发现了的确有一栋这个建筑物里头就是俄罗斯五毛工作的地方。那么呢，前两天这个美国有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叫萨曼莎毕，他在节目当中就专访了2位五毛，俄罗斯五毛，他们亲口证实说，他们的确拿了俄罗斯政府的钱来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么呢，不过我们刚刚讲的是五毛，不过这个俄罗斯五毛其实赚的钱还不少，还不是只有五毛而已。他们赚的一个月的工资是41000卢布，大约是美金770块，也就是人民币大概是5300元一个月。那么呢，他们访问的这2个五毛很明白地讲说，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来改变美国民众的投票行为。他们上各大的媒体，像华盛顿邮报啊、纽约的邮报、华盛顿邮报，还有这个 Facebook、Twitter 等等，来散播一些不实的言论，或是以文字、图片来损毁他们的形象。另外，他们也说 他们呢很多的在身份有很多的所谓的马甲假的身份，其中一个女的五毛，她说呢，其中她的假身份就是她是居住在内部拉斯加州的家庭主妇。那么她也说呢，她其实本人她比较喜欢川普，因为克林顿会批评俄罗斯，所以她不喜欢克林顿。
好的，那么中国五毛呢？中国五毛这一次有没有加入到本次美国大选的这个网络之战呢？
这个问题我请教了我们中国的一个网络观察家温云超先生，就是网民的北风。那么他也在长期的观察中国的网络跟美国的华人的网络。他说中国的五毛这次其实没有介入，为什么？因为中国五毛的英文其实不好，所以说没有办法亲自介入。不过他也发现说，中国政府虽然没有出动自己培养的五毛，但是他利用了在美国的华人，尤其现在的华人，因为这个平权的法案的关系，对于民主党克林顿有很多的不满的意见，所以他就开放微信，在微信上不审查，让这些华人发展他们不满的声音，因此呢，来导致了这样子一个言论的一个舆论的风波。那么他是说，其实大家可以把微信上一段话拿起来去网络上匹配，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些微信上的账号跟这些留言是不是某一个特定的账号不断的流传，要来制造舆论的。
好的，直播，我们感谢耀毅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中国著名的异议艺术家艾未未昨天在纽约呼吁西方国家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对北京施压。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平常你好。艾未未在昨天的这个活动上呢，说他认为呢，美国在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如果放弃了人权等一些基本价值的原则的话，那将不会得到北京的尊重。相反，如果美国坚持在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坚持施压的话，才会得到尊重。下面来看我们的报道。
艾未未星期三在纽约外交关系协会与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谈。艾未未说，中国现在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跃人士，也不存在法治，整个社会被严厉控制。
I don't even think they can exist in China.
中国根本不存在法治，情况非常糟糕，几乎没有空间。我不认为政治意义人士可以在中国存在。律师仅仅为他们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辩护，为那些受欺凌的人辩护，就会被投入监狱。
Some people being wrongly accused.You can be put in jail.
艾未未本人因在中国四川地震后维权而被当局监禁81天，被罚巨款，并被长期扣押护照。艾未未认为，在人权问题上，西方国家必须保持对中国的压力。
You have to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I think
你必须坚持你认为正确的。我认为人人都应该享有人权等价值，只要你是人，只要我们共生共存。所以我总是鼓励人们公开地去讨论，去面对，去对抗。
艾未未认为，如果美国在价值观上做出妥协，结果是将被北京鄙视。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the value is made to make a challenge.
没有任何借口不提人权，不捍卫普世价值，这是很坏的发展。这会使你的伙伴或者对手不尊重你，因为他们认为你是假的，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只会对坚持原则的人表示尊重。
但是艾未未认为，习近平面对的许多中国的问题都来自过去半个世纪，并不是他制造的。
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他必须做的，否则他不可能存在。控制互联网、反腐、集权，没有别的可能，除非他真的想要放弃中共体制。我想这个对他来说要求太高了。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艾未未呢，从去年的圣诞节开始将他的这个创作的重点转移到了叙利亚的难民潮。那么他认为在那里发生的这个人权灾难远比中国的情况严重。那么他的团队呢，走访了大约10几个国家的边境。他本人呢也采访了100位各种各样的人物，正在制作一部大型的纪录片。与此同时，他的4件大型的装置作品，在纽约曼哈顿的3个画廊呢，将在11月份同时展出。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